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又开始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仰望你的恩典，祝福我们，但愿我们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个敏锐的领会的能力。主啊，但愿主你要给我们的，你凡是启示给我们的，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我想我还是把有些图再解释一下。大家翻到巴比伦的影子那一页，最左上方，大家看见一个徽章，那徽章里面有两个人头，比较靠近我们的，这就是萨旦胡塞，就是侯赛因，或者有人翻成胡生。那么比较离他远的那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这两个头中间的距离有多远呢？是2520年，就是七旗啊。所以这个徽章就告诉我们说，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各样的树，其中最少一棵树，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的这个双城的故事，就是巴比伦和这个耶路撒冷对立。那么耶路撒冷呢，你只看见一棵树是生命树，但是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那巴比伦给我们看树就是那个大树，巴比伦本身就是那个大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巴比伦可以说是所有帝国的开始，就是那个四个大帝国的开始。那么这个是知识善恶树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它所缔造的世界就是巴比伦的世界。那么接下来的是波斯大帝国，接下来的是希腊大帝国，加上罗马帝国，还有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现在最后的不只是两个城的故事，也是两棵树的故事。这个圣经的启示从两棵树开始，也从两棵树结束。好，那么关于这个巴比伦的影子，我们翻过来有几张图，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上面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最高的最高的楼。那么台北101，那么还有上海的，还有就是杜拜的，那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楼。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对于巴比伦很难想象的话，你们不且孤房的可以想象这个杜拜的情形。所以这里有几张照片是杜拜的。那么你到了杜拜，你就觉得第一，它可以说是建筑者的天堂，所有研究建筑的人都喜欢到那去发挥一下。因为你看这个这里这个楼啊，根本是奇形怪状的，而且有的楼啊，不要忘记它可以转的，这个转并不是你去到高楼去吃饭那个慢慢转，不是，它有的这个楼这一层楼往这边转，那一层楼可以往那边转。所以我你要讲的建筑，你要讲到又高又大，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杜拜给你印象。那么杜拜其实是一个沙漠海边的一个村子而已，从前本来就是村庄而已，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只有海，只有沙漠，如此而已。但是你不会想到就在那里它可以建筑一座城，就像纽约一样，有的地方就像威尼斯一样，你看这里有图，就像威尼斯一样。但是呢，事实上这都是模仿的，事实上它是用最高的科技。它现那么下面你看还有个所谓棕榈树岛， 而且最近还要造人工岛啊，是希望什么世界的缩影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他们在地下有一个最大的地下溜冰场，因为实在太热了，所以呢在地下它可以造冰，那么也可以让他们的让他们的人在那里享受。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将来的巴比伦不知道怎么想象的话，今天杜拜已经就是它的说明了。很多人都经过杜拜都不下到杜拜去，我应该如果你进到杜拜，那么你就知道杜拜有全世界七星级的旅馆啊，那个恐怕不是我们可以住进去的。那么还有呢那么还有不要忘记，现在应该它的这个楼，就是它的那个高楼呢，摩天大楼呢，是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了。不过他还不认为满足，他认为大概2012年还是怎么样，什么时候他希望能盖一个更高的，那么大概是台北101的两倍那么高，有1公里那么高。那么这样的楼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落，第一次你在地上看，然后你坐个电梯到最上面，还可以看太阳再落一次。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人类无论如何历史最高最高的楼就是巴别塔，在中东。那么是不是主回来以前最高的巴别塔也是在中东？所以大家如果你看看这些，你就可以这个多多少给大家看一点巴别塔的影子，也给大家多多少看一点这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只是帮助大家想象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才行。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解释过了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就来到了19章。到了19章，大家都知道，可以说已经到了千禧年了，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的主当然要作王100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千禧年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那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心腹在原文不是心腹，是妻子，妻子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我们暂时不去读这一段，但是我们先说妻子也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原来呢，这里羔羊的婚娶是因为羔羊娶了妻子。那么千禧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迎娶的时候而有的婚宴。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婚宴原文是晚宴，就像主的晚餐一样。所以每次我们吃主的晚餐，我们想到有一天就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同要赴羔羊的晚宴。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有说，半夜忽然有声音喊着说新郎来了，然后呢你看见就有宴席。那么那个有的宴席呢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个晚宴。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我们细节我们想我们详细不一定有时间说，如果有时间我们稍微点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很快的跳到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个时候这里用的是心腹，这个是对的，明白吗？那么这里要弄清楚了，这里这个词的确是心腹。那么心腹跟妻子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刚刚做妻子的叫做心腹。那么尤其在以色列，你知道如果一个男子如果一个新郎结婚以后，他1年之内可以不当兵的，所以1年之内他的妻子都是新的，就是新妇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大概在婚宴的时候，那个妻子所以中我想这个新妇中文翻作新娘有他的道理。那么妻子10年20年不能叫做新娘，是妻子没有错，但你不能说是新娘，你不能说心腹。所以心腹当然是指着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普通，我们知道在晚宴的时候，在婚宴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指着心腹来说的。那么现在呢，千禧年过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圣经呢仍旧称他做心腹。那这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可能，就是 将来羔羊的婚宴大概是1000年。如果羔羊婚宴只有10年的话，那么后面他们已经结婚了990年了，你还能够结婚了990年是老夫老妻了，你能够说还是我的心腹吗？当然不能啊。所以这是个建议而已啊，我们不能武断。但是所以大概，所以那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呢，羔羊的宴席呢应该是有1000年之久。所以很多读圣经的学者是这么猜测，这只是猜测而已，没有一个人可以武断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的。那么等到真的是这个第九节，就21章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请大家记得了，这里现在羔羊的妻要出场了，那么谁是羔羊的妻呢？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谁是这个羔羊的妻要指给他看。那么等一等出现的什么呢？出现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难形容，比方说今天你介绍你的妻子，你很少用一个建筑来形容它，你说它是我的帝国大厦，你正不适合的，对不对？但是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将我的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结果什么？结果乃是宇宙中最后的，我们不能说产品，最后的一个彰显。那个彰显呢，你怎么去形容它？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是羔羊的妻，那么而且是羔羊的妻，那么结果呢是把那个整个的城指给他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说到千禧年的时候羔羊的妻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已经有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因为羔羊的妻就是耶路撒冷嘛，所以新耶路撒冷已经在千禧年已经存在了。那么现在是怎么，那么现在怎么来明白它呢？那就是21章的时候是讲的新天新地，所以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然是降在地上，新地上。但是呢启示录第三章那里不是讲吗？对于腓立帖妃的应许得胜者，他说他要在殿中做柱子，而且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奖赏是在国度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可见那是降在空中，因为地上还有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你把这几个地方圣经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得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因为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等到千禧年主回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就降到空中，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降到地上。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我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如果你讲天堂的话，今天的天堂在天上，但是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天堂就降到空中，然后最后呢天堂就降到地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本来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最后你看见吗？这个新耶路撒冷最后果然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一个重点，我想提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就好了。那么详细的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去看它，比方说千禧年的种种，这需要整本的旧约来解释的，因为旧约里面尤其17卷的先知书里面就把千禧年点点滴滴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是点到为止。那么尤其呢启示录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也是点到为止，因为整个的内容细节呢是在旧约里面啊。好，那么在下面还有一点我想稍微提一下，那个观念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心腹，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妻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羔羊的同伴。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第4章一直到19章，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前面三章告诉我们教会与得胜者，那么今天呢，怎么样神能够完成他的旨意？如果你看教会的情形，应该教会没有明天。结果呢，你看见说因为主呼召得胜者，那么谁是得胜者呢？然后我们知道像主那样的得胜，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要与他同去。所以他仿佛就像雅各第二，雅各你如果读第二章的话，我的美人与我同去，与我一同串山越岭。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就好像山和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与他串山越岭，因为我们是与基与羔羊同去的，羔羊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虽然有凶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我们都能够胜过。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得胜的脚踪。但是呢，如果你读前面，就是讲到中间什么七管呢，七个号，不管当他形容的时候，你看见说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乃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谁做了羔羊的心腹呢？那么羔羊的心腹当然是指着这些得胜者来说的。那么到了羔羊，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羔羊的妻子。那羔羊的妻子是包括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都包所有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概来讲，我想这就是大家如果我们要明白今天在时间里面，然后千禧年，然后呢到了勇士。那我顺便再说一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分不清楚这个千禧年跟勇士，他们分不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到了千禧年就是到了勇士，所以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进入永生，才能够得了永生。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那个永生就是指着勇士，也就指着千禧年，两个不分的，不分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呢，千禧年是勇士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你进到这千禧年像什么呢？千禧年像你进到一个勇士，是个大的范围，永生是个大的范围。但是你要入门，像入门的时候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你走走走需要走一千年的，所以好像是过渡一样，好像是过渡一样。但是呢，那个千禧年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国度的奖赏都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到了基督审判台前，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奖赏，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奖赏都在什么？都在千禧年里面。所以这是又一点我需要提到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细的，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说它了。也许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国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也许有机会可以提到。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就是把这一点提醒弟兄姊妹。那么什么叫做心腹呢？什么叫做心腹是谁呢？就是这为怎么预备好，他们怎么预备好的。那预备好当然我们告当然如果这已经是羔羊的妻的话，那就表示说那个新耶路撒冷已经降在空中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羔羊的心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的老师，就是说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跟安德烈就跟随了羔羊。所以这就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但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谁是羔羊的同伴？所有做主门徒的就是羔羊的同伴，就是得胜者。但这只是第一章的启示。你如果再读启示录，你再把创世纪不是约翰福音，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第一章是讲到羔羊的同伴，他跟随，无论羔羊往哪里都跟随。然后到了第三章，你记不记得到了第三章的圣经说，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然后约翰呢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去施洗，然后有人就告诉约翰说，就告诉约翰说，他说呢，你现在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你看约翰施洗，然后约翰这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在那里居住实习。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所有的人都到主那里去了。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约翰的见证就是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只要他说看那神的羔羊，他两个最得意的门徒就离开他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越成功，好像他越失败；他工作越结果子，结果好像他一点的果子也没有。这就是约翰，这就是约翰的知识。那么不要忘记，到底约翰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所以无论是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你看多多少少在他们身上看见施洗约翰的影子。因为约翰说，我不过是旷野的声音，不是那个内容，只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但是道成肉身的道才是那个声音的内容，明白吗？这是约翰。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约翰的知识总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那么这是约翰。那么现在呢，等到如果人都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有人就告就跟约翰说，你看看，就跟约翰说，你看看，所有人都已经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然后下面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说羔羊，当我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呢约翰跑掉了，结果呢这个安德烈跑掉了，他们不只做了羔羊的同伴，而且他们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来的地上要娶的新妇。意思就是说，你把约翰跟安德烈再把其他羔羊同伴加在一起，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羔羊的新妇。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他知道他不过只是新郎的朋友，但是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很清楚，约翰就老早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先是羔羊的同伴，然后是羔羊的幸福。所以很清楚的，那整个的轮廓，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今天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当你读到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说羔羊无论往哪去，都和他们都往哪里去。你看见他们经过了多少的艰险，经过了多少的艰难，但是感谢神，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他们果然是得胜，他们得胜像羔羊一样的得胜。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羔羊晚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新郎与新妇要在空中相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主回来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不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指着乌云满布的日子，指着可怕的日子，不是。只要讲到主耶稣的日子，就是指着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明白，现在你就知道，等到新约翰他老早，所以从这些话他老早知道说，今天主呼召约翰，主呼召这个安德烈，为什么？因为娶新妇的是新郎。那如果这样的话，所以约翰就明白了，今天如果在教会中主呼召得胜者，他们都做羔羊的同伴，那么结果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娶他们，要迎娶他们的。结果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做了羔羊的新妇。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新妇是怎么装饰整齐的？新妇这边有她的责任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好不好，就很清楚了。启示录十九章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所以第一个蒙上恩典，最重要的是恩典。那很多人把这两个字拿掉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就蒙恩，得穿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不是因信称义那个义，因信称义是以基督做你的义袍。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义袍。但这里的义呢，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代表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到诗篇这个45篇，你知道诗篇45篇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婚娶，讲的一个这个王，就是所罗门王结婚的时候，他的那个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新娘啊，这个被引到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她有两件衣服，一件呢是什么？一件衣服呢是金的衣服，是用金，是金子的衣服，还有一件呢是锦绣的衣服，所以一件的衣服全部是金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穿的衣服就是那全部是金的，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来说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蒙恩的恩典越大，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越多，因为你不痛的，你不怕，就是说圣灵如果要做的话，你一定要合作才行。所以如果你说主啊，你尽情的做，你怎样的做都可以，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止金衣服是老早就给了我们的，但是呢，现在呢，每天圣灵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一件锦绣的衣服，把它刺绣，绣成一件的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跟我们的行为发生关系，但是你不要误会，很多人一讲行为就忘记恩典了。这个行为乃是恩典中间的行为，就是说这乃是恩典，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那个果子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件衣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礼服。那这就是我们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特别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不只是得胜者，而且让圣灵在他们身上能够编织成那个义，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被带到羔羊的面前。那么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我想我把它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如果大概的稍微提一下19章所发生的事。那么11节开始呢，第11节，那是指着我们的主回到地上来说的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第15节末后，踹全能神烈怒的9杖。那么如果你把它和启示录第16章，然后你再把以赛亚63章一对比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他不止回到地上，而且是在哈米吉顿战争最后他胜过了这个敌基督，所以呢他就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兽他们的结局了。第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偶像之类假先知，也与兽同时被擒拿。所以现在你知道第二只兽就是指假先知说的啊。然后下面说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把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3-1的恶者，那么两只兽的结局现在是很清楚了。那么第20章当然就讲到那个龙，那龙怎么办呢？所以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就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就把它捆绑1000年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捆绑1000年当时真实的1000年啊， 很清楚，捆绑一千年，然后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以后必须暂时再释放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千年当然是整整的，是这按照字面来解释，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不能的。你不能说随便的一段时间没有，你看神定好的时间就在那一千年完了以后，然后暂时要释放他。撒旦是撒旦，这个无底坑是无底坑，魔鬼是魔鬼，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不能把它零然解的，很清楚。然后下面就是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受过他印记之人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复活指着千禧年以前的复活，一千年以前的复活，那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就复活，那只做基督徒复活来说的。那么然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是千禧年以后才复活的啊，所以这个当中隔了一千年，所以呢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上面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当撒旦被捆绑的时候，那么因为世上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而且神已经作王了，所以那里我们称他这个国度叫做千年国度。那么旧约里面就是千禧年啊，很清楚的就是千禧年，所以呢总共有多少呢？有一千年。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应该很简单，对不对？神的话这么说就是这么相信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圣经学者中间呢就有了一些争执，那么我们要说这个争执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他的道理。那么应该这里很清楚，就是主回来了就引进了千禧年，然后主在作王，对不对？很清楚，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千禧。所以启示录这个启示是非常清楚，又清楚又明白。但是慢慢的读圣经的人就产生一些困惑，什么困惑呢？我觉得当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等到我们讲新天新地的时候就会清楚，否则今天的难处还是在那里。我们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问题还在，所以我们要一次把它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读圣经的人在这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那么相信这个千禧年是主耶稣来了然后带进千禧年，这个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未来派啊什么，所以这一班的人呢是以弟兄会的弟兄们为主，那么这一班就是所谓的时代派。那么弟兄会的神学我们知道被美国的一个神学院接受了，叫做达拉斯神学院，所以这个神学呢就叫做时代派的神学。好，那么这个呢是以达比为主的，那么那其实你不一定要跟随达比，你看这段圣经是很清楚的。所以但是我们目前姑且把它分成这个学派这个位置，我们明白清楚的缘故。但是在大卫还没有起来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已经对救恩弄得非常清楚了，尤其是保罗的书信读得最清楚的是谁呢？就是加尔文和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加尔文的人他们呢就有了一个聚会，那么我们知道的路德这个受路德帮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路德会。那么然后呢凡是跟随加尔文的，普通我们称他说改革宗，改革宗就是这些人你知道他们跟路德会有些不同，而且在很多地方跟这个加尔文的信仰所相信的是一致的，因为加尔文不只是相信因信称义，而且相信是白白的称义，而且相信一切都是恩典。还有呢人是堕落到那个地步，是一点救药也没有，人今天不可能有希望的，那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很多地方关于救恩的我们所得到的这在这方面的帮助的确是加尔文的帮助，包括今天史伯克的弟兄也好，兰培德的也好，江这个或者是还有这个尼托森的也好，他们在救恩上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他们绝对是得着加尔文的帮助。所以这个神学叫做改革中的神学，或者我们也称它说更正教的神学，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 但是这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记了，到底马丁路德的看法对于那个加尔文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一致，不是细节上不是完全一致的。我大体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但是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恩典的看法等等等等，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就是包括达比他们、弟兄会他们，就是救恩来讲，他们是我几乎是完全得着加尔文的帮助。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帮助太大了，而且加尔文呢是在所有在可以说是自从这个改革以后呢，就是加尔文他们帮助我们怎么读圣经，因为在这以前读圣经都是林然解，什么都是林然解，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东西的话，很能帮助你，但是你觉得跟当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好像根本不相符合，所以因着。为着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一定要把圣经解释要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如果你也讲随便讲，我也随便讲，就没有真理了。所以你知道加尔文的的确确和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来读圣经，就是说圣经你尽可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这样你才会明白啊，否则一切都是灵异解的话，你就不可能，尤其真理。那当然预言是另外一件事，讲的生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讲了生命的成长，讲的要重生，讲的水也讲的风，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讲的生命的层次，你讲到，但你讲的真理的层次，你当然要按字面，你不按字面你怎么解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就是怀孕生子嘛，所以你不能把它凌然解，所以这个大家是同意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真正按照解经的定律来解释圣经的，那最可以说最成功的是加尔文。所以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没有错。那么这个所谓科学方法其实也就是我们说过，因为你解释宇宙有它的定律，解释圣经有它宇宙的定律，所以我们姑且借用那个词，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若问加尔文的话，他的的确确是很严谨的来读出自己的话。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加尔文讲了一句很自豪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随便解释一段圣经，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他不是用自己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人呢，弟兄姊妹，尤其是讲预表，有他的危险。 这是为什么改革中有人不喜欢弟兄会，就这样道理。因为真正解这个摩西五经是弟兄会他们解的，尤其所以讲预表讲的最好的是谁呢？是这个是马金多。所以穆迪啊就从他那得到帮助。所以有一天穆迪讲，他说如果有一天整个宇宙烧毁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我只要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完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一点上的确这个目的得了很多的帮助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讲预表的时候，你就那你怎么你怎么解释的？是不是你随便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受过教导，然后呢有样学样，以为说哦你一定用这样解释，某某人这样解释，他这样解释他有基础的，那么结果呢你解释的时候就结果不是解经变成扯经，你明白吗？所以有一度啊，有一般弟兄怎么就基督扯经，什么都扯到基督，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你要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来，你不要读进东西，就读到里面东西去。所以就着解释圣经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那加尔文他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严，他什么都尽量的都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卷都有注解，都有 commentary， 就是启示录没有，他不敢，就是启示录没有。但是呢，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你要知道，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他们因为从日内瓦、从加尔文那里得了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本来日内瓦根本是可以说就做大家完在可以说。大家不认识旧恩，所以等到加尔文去了以后呢，哎，大家就明白旧恩。他每个礼拜讲十七篇道，那么然后呢，几乎整个的日内瓦呢都受了震动，然后呢，他们看见了光了，那么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就有的当然就请这个修士修女们就离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圣彼得堂就拿下来了，因为圣彼得堂最后是经过市政，就是 政府，是官方当局，因为你整个市都信了主了嘛，所以市政府呢就把这个财产呢就给了这些改革的人。然后呢，马丁这个加尔文就在那里讲到，那么从前望弥撒的地方呢，他觉得我不应该在这讲到，所以就转个九十度。所以你如果今天再到日内瓦，你去看那个圣彼得堂的话，那么这个加尔文不是在望弥撒那个地方来讲到，他是在九十度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角落对着这边来讲，所以是横着来讲的。那么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基督教的特点，改革以后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讲台。所以现在呀，这个大家天天每个礼拜来听道，听的耳朵都大得很，脚是小得很，根本不会走路。从哪里来的？从加尔文开始来的，大家都很会听道，因为要神的道嘛。那么他们说这个天主教呢，重是祭司制度，那么对于所谓基督教呢，就变成先知制度。所以等到他们逃难的时候，都这个被逼迫的时候啊，他们就带着讲台跑啊，他没有讲台不行的，没有讲台好像就不能讲道了。所以怎么办呢？那么但是等到敌人要来的时候怎么办？敌人要看你站讲台不行啊，所以他妈就把这个讲台啊就不是，他们讲台的外面呢，其实是个啤酒桶。所以这个敌人一来的就变成个啤酒桶，大家一看这个啤酒桶没有事就走了。那敌人一走了，他这个啤酒一打开就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加尔文。从加尔文开始以后，你看见所谓更正教、所谓这个天主教不同在哪里？很明显在这些地方。所以不要忘记讲道，会讲道，会听道，这就是所谓的改革以后的情形。从前没有，从前你望弥撒连听都听不懂啊。因为都是用那个拉丁文，你在德国用拉丁文，在美国、中国都是用拉丁文，你怎么听得懂啊？所以你只要望望弥撒就好了，望望就可以了，你根本不必要参与啊，那什么什么基督身体的肢体根本动都不要动，几个动就可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的教会是基督身体就很遥远很遥远，但是感谢主，改革以后你看就不同了嘛。那么这个加尔文呢，的确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日内瓦拿下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都听见了福音了，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假他们就说，那么既然大家信主了以后，那么这个国这个市议这个市政府也有议会了什么的，那么你要制定律法，制定律法现在我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律法，不是很好吗？圣经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呢也定个律法，礼拜六什么礼拜不，他们是把改了，他们把安息日从礼拜六搬到礼拜天了。那搬到礼拜天以后呢，就礼拜天呢，就是说你们通通要做礼拜，不做礼拜你们犯法，你明白吗？那就不行，那要罚钱的。还有礼拜天你不能随便去溜达溜达，那不可以的。礼拜天呢，这个丈夫跟妻子啊，可以上礼拜堂，不可以牵手上礼拜堂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什么都变成律法，那么慢慢的就是根据圣经的那个办法，礼拜天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开门什么等等。所以从前有一度在美国，礼拜天都没有你买不到东西的。还有礼拜天早晨如果你要洗衣服的话，有人说你犯了安息日。从哪里来的？就从那个地方来。所以那个有一个笑话，说礼拜一啊，他们就发现有一只猫啊被吊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安息日，他昨天礼拜天去抓老鼠去了，所以把他吊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是笑话啊，你讲的清教徒的时候，这个很这的的确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很认真呢、啊、他们觉得现在呢，诶，我们就可以就是说等到福音传遍了以后，这就是千禧年了嘛，这不是千禧年了吗？所以呢，那些逃到日内瓦的人就回到苏格兰，结果他们把整个苏格兰也遍布。他们祷那有一个弟兄祷告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就是不是 or die， 就是我不是你要么就是给我苏格兰，要么就是我宁可死亡。”结果呢，就听他的祷告，结果整个苏格兰改变了。所以后来不要忘记，整个苏格兰呢，所谓长老会就是改革出去变成国教，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就是神听了那个祷告。那结果怎么样？整个苏格兰就像什么？像日内瓦一样。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到了美国也是一样啊。到了美国，这些清教徒就是要把日内瓦带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就不就人间天堂了吗？所以现在呢，你要把人带到议会去，然后让他们制定法律，那么这个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因着他们成功的缘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读不懂了。他们有一个感觉是什么？他们觉得教会是荣耀，教会是属灵的。 那如果有千禧年的话，那像什么？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就像启示录，就像旧约圣经里所说的，那么那千禧年呢？你看见说是是怎么样？是一在那个千禧年，你经常的描写啊，是非常是地上的，是很正据的，是而且是非常犹太色彩非常非常浓厚的。那么现在呢，改革中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属灵，他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将你告诉我是将来的千禧年，那么意思就是说最后就像弥赛亚国一样，那么然后还有祭司还有圣殿。那么他们希伯来书读得很好啊，他们说你读了希伯来书怎么可能再回头开倒车呢？怎么还会有圣殿？你怎么说这个在新耶路怎么会还有圣殿这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明白吗？只要和他们认为的福音真理相抵触的，他一定认为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向来不凌然解，随便凌然解的。但是现在只要和他们的认为的福音的真理不相符合，意思就是和改革中的神学不相符合的话，他发现他就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千年国不是真的千年国。这个千年国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千年国是指有一段时间，指着黄金时代说的。那么这个时候把福音传遍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种的学派叫做千禧年后派，意思就等着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回来的。那么起头他们还有这样的梦想，但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觉得人心越来越坏是不可能了，所以后来这些人慢慢慢慢就改了，他们不叫千禧。那么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这样，照圣经所说的千禧年前主耶稣就回来嘛，那么这一般改革宗弟我们就认为说是千禧年后主耶稣才回来。那么然后呢，等到慢慢慢慢等到后来发现不行了以后，就是无千禧年。所以无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是属灵的，今天在天上已经是千禧年，人死后都到天上去，这千禧年已经开始了。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于千禧年，那么他们的误会有一部分是根据时代派，是跟时代派有关系的。因为时代派的弟兄姊妹讲的天国的时候，主要是讲将来的国度，主要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国，主要是讲到将来绵羊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而且就讲到那些很物质的，很明显，万物复兴当然是物质的嘛。那么还有呢，犹太色彩很浓厚的，你看见外邦要到圣殿去啊什么等等。那么他们说这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再开倒车呢？不可能。你尤其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清教徒啊，叫做欧文他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曾经啊，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写了希伯来书大概是十册，有十册那么厚。你如果上网去可以下载，你可以下载，比这个圣经厚不知道有十本这样厚。那么讲到什么？讲到希伯来书，你要佩服他们，就说讲的属灵来说没有话说的。所以你要这些人要相信说，哦，将来千禧年，然后我们还有基督作王。那么尤其这个什么，尤其这个时代派弟兄姊妹，那将来就是说，将来如果你回来的话，那你可能到了江苏省啊，那么你可能要管好几座城啊，什么上海是你管，那个是你管，人可以把它讲得很物质，你明白吗？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属灵的人就皱眉头了。那你难道说我们等了半天，将来等了千禧年，结果就是这么一件事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他们认为说时代派这样说是太不属灵了，然后降低到属地的层次，所以他们认为说天国一定是属灵的。那既然属灵，当然指着今天教会说的了，当然只是今天福音传扬说的。那么所以很自然，他读到旧约所有的这个千禧年，他就读不懂，不是读不懂，他完全把它凌然解了。那么所有千禧年里面和平的情形，就指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然后更稀奇的，把所有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西安通通变成教会，凡是讲到西安讲的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嘛，神根本不睬不理以色列人，完全现在用教会来取代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是属灵的见解。所以变成两个极端了。那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说千禧年的确就像旧约圣经所说，那么你能不能把旧约圣经丢掉？你不能。 但另一面呢，难道说你们要进天国就是这样进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你看见他们不是进弥赛亚国就可以了吗？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可以进去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胜过那个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家瞎子摸象。你看见吗？改革宗的是讲属灵的，那么时代派的是讲将来真的要发生，真的弥赛亚国要发生的，他们忘记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在什么地方呢？圣经刚好是在中间的，意思就是说一点都没有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原来千禧年有两部分，一个属天的部分，一个属地的部分。那属天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啊，从降到空中啊，那属地的部分才是弥赛亚国这些嘛。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地上的弥赛亚国，因为他们没有复活啊，他们是后来看见才信主的，不像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不一样，被提到天不同啊。所以只有不朽坏的才能承受不朽坏的国嘛，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国是弥赛亚国而已啊。所以他们还是娶妻生子，一代一代下去。但是我们所有复活的也不娶也不嫁，所以你看见说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当然弟兄姊妹，你讲的属天的这个绝对是时代派这改革宗的人是完全赞成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两面都有啊，你不能把这个忘记就把那个丢掉，不能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应着完全注意属灵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比方说他们认为说你今天明明这个明明这个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所讲的圣殿，那绝对是那个时候的圣殿，绝对不可能零燃节，因为那里有尺寸的什么等等。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他们说这个不可能，一定他们认为一定要把零燃节，那么才能跟福音真理才能符合嘛，否则你怎么难道要开后车吗？但是时代派的弟兄们或者一般读圣经怎么认为说，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或者福音真理的认识来断定圣经，我们宁可把所有的圣经都找来，我们要拥抱所有的圣经，虽然不懂没有关系，宁可我们不明白并不重要，但是要紧神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如果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属天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属地的，那很自然你就看见整个的全貌嘛。那所以神的正经的真理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提这一段呢？因为等等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看新这个千禧年，你后来就怎么就看新耶路撒冷，几乎是一个原则的。那么许多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个这个什么使徒不可能这个这个以西结那个圣殿是真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太大了，原因就是现在的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所以说这个当然要零燃节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解释圣经，如果你真的按字面解，结果变成荒唐了，变成无理了，变成不合理了，不合逻辑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硬凹，不可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这几天读过就很清楚了嘛。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一次大的地震嘛，因为大的地震，尤其我们的主角在橄榄山上，尤其是在橄榄山附近，你看一部分山往前，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耶路撒冷分成三段，然后呢又在摩利亚山裂开以后又有泉水喷出来，然后变成耶路撒冷的河。所以而且明明这个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犹太山地就变成洼地了，就变成像死海附近，然后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很自然的你看见那座山怎么样，就是圣殿山就配变成最高的山。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就是说它是超乎万岭的。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别的山很多山都比摩利亚山高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不是不可能。那如果你因着认为不可想象，你认为没有，那么我们就误会了主的话。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要因为你不能解释它，那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所有的资料读出来读清楚嘛。你读清楚以后你就知道说，哎，果然将来有圣殿，而且这个圣殿的的确是不同的，而且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以西结圣灵就把以西结就带到高山， 然后就在那里，就在高山，他就看见说那个圣殿呢就在高山上。那同样的，圣灵就把约翰也带到高山上，所以你才知道原来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山城，他根本神的宝座根本就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如果真的懂得启示，懂得以西结书以后，然后你看见很自然的，你就明白这个，就明白什么呢？就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有很多人太属灵了，所以认为是只要是物质的一定是没有的。但是你不能啊，你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你没有办法把以西结书那个圣殿把它凌然解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你会解释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些事情的的确是如此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先把它打一个底子。所以等到我们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我们会交代的更清楚，有的地方我们就明白过来。否则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认为说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的，新耶路撒冷完全是凌然解，完全是指着这个使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把新耶路撒冷把它凌然解，有很多的问题要发生，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的。那等到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就会提醒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一点没有错，将来神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确是新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新耶路撒冷太大，它有好几方面的，那么不能因着你不能想象。我举个例子，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城不可能有的呢？因为这个城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它的长是1500英里，宽是1500英里，最奇妙的是高也是1500英里。那1500英里是从哪里到哪里？从这里到北京有那么远，还有从这里到拉萨有那么远。那么好了，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范围是等整个今天中国版图的1/5%，60%，你相信不相信？今天如果你把整个的中国东北拿去，然后呢减去内蒙古，也减去新疆，也减去新藏、西藏，这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大小。这个大小还不要紧啊，那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是什么？它有1500英里那么高。所以神的宝座在上面呢，等荣光照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那个卫星在什么位置？很多的卫星是100英里以外嘛。所以如果100英里以外的卫星，可能你可以看到万里长城，明白吗？而且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很矮很小啊，比起真的高度来讲，很矮很小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几乎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所以不可能，将来不可能有这么一座城，所以我们只好把它凌然解了。那么凌然解了指的荣耀的教会来说，但是有一个问题，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在旷野漂流等候这么一座有根基的城。主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父也预备，子也预备，结果弄了半天没有的，完全凌然解。你太属灵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否认凌然这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你如果真的顾到那方面，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像不属灵啊。尤其很多人很多诗歌啊，什么黄金街道啊，什么碧玉墙啊，讲了半天，那么好像都是物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有好几首诗歌很好的，没有错嘛。但是问题慢慢就觉得哦，好像我们很不够属灵，对不对？我们现在住的，现在我们香港住的太小了，将来我们在那住住豪宅，那么这里豪宅，那弟兄姊妹，这个许多人，当然你用物质的想法，哦，这就是天堂，但是不错，弟兄姊妹，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些把它废去了，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劝人信耶稣上天堂到哪里去啊？对不对呢？我们说不信耶稣都要下地狱，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天堂凌然解的话，地狱也凌然解了，那就没有地狱了嘛？那何必信耶稣呢？就不必传福音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很多人认为说，哦，这个新耶路撒冷要凌然解，那么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外面火湖怎么办？弟兄姊妹，那火湖是真的嘛？那么你说哦，这个火湖也是凌然解，那就完了，什么就没有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这番弟兄们很爱主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如果你要明白真理的话，你一定要照着主的话来说。所以比方说到底有没有千禧年，很简单呢，如果你把千禧年凌然解的话，下面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个复活也凌然解， 复活营灵粮节你就完全跟新派人走，你完全被新派人裸去了。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就没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新派告诉我们没有复活，将来也没有身体复活，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他们如果这样讲，那么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灵里面的复活，灵里面的更新。摩西生儿子的形象上，主耶稣谦卑温柔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就真的这样做，那我们就没有盼，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可怜。那么这一般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绝对相信将来有复活的嘛，没有错。那就很奇怪，就是同样一段圣经上面他把它灵燃解了，稀不稀奇？而且改革中向来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的，结果因着某一种真理好像不符了，有了问题了，结果就把它灵燃解。那么这样呢，就很多地方就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做，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也这样做，很多地方就看不见了。但是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并做这样的清楚明白以后，我们就能把这些地方看清楚。所以我想呢，我先把这个交代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的确千禧年有这么一千年。那么细节我想不是我们的范围啊，细节呢我们需要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读圣经中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那么这二十个的话，那么那个可能有机会可以讲的比较细的，或者读旧约或者怎么样比较，否则的话呢，我们讲的启示录，我想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自然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就是千禧年完了以后，当然撒旦又被释放了，那么然后有最后一次大背叛。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这个是最后他们的结局。然后呢，就是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忘记，我们已经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所有基督徒都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这些乃是审判那些千年国以后复活那一班人。然后呢，下面就讲了火湖，那么很清楚。那么二十一章呢，就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希望稍微很快的稍微提一下。那么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哈。第二十一章讲，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里讲的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怎么过去的？你如果读彼得后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就好。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最后呢，有一声霹雳。科学家告诉我们，神创造刚开始是一声霹雳，但是呢，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最后这个天地消化的时候，必有大声响声，然后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就通通烧尽了。然后呢，下面然后告诉我们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这个地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这地是曾经被洪水审判过的。然后呢，挪亚和一家八口，所以我们叫中国这个船字啊，是这边舟，这边是八口，所以呢一家八口，结果呢他就坐在方舟上，结果就从被审判神的那个世界就渡到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来。然后呢，你看你有彩虹，然后神说我再也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所有的武器都是火的，没有水，打水枪没有用，只是游戏而已，但是不会毁灭的。 但你将来要毁灭都是跟火有关系，都是要跟火有关系。那么尤其这个什么这里什么可以毁灭的，那这个都是核子里面，都是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现在所有的核子战争啊武器啊跟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将来呢，这个新天这个旧天经济毁灭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就是一大声响，然后这个旧的这个天地呢就过去了。那么然后呢，所有在旧天旧地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在新耶路在耶路撒冷在空中的没有问题，它自然就迁到哪里，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所以所有在新天在千禧年做新妇的，就是所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千禧年天国里面，就天上的，就是天属天的部分有份的，他们很自然的就迁移到了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本来在地上的米赛亚国的，还有包括万民像绵羊一样，那些只要没有跟着撒旦背叛的，他们很自然的也过渡到这个新地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22章21章的时候，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然后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么这个地上的君王是谁？为什么外面还有一些人？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么应该是这种的情形。所以我再说一遍，那些在城外新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呢？乃是从新天从旧天旧地那里过渡过来的。那么怎么过渡过来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像一种的方舟一样，当初的方舟怎么样让一家八口渡到这个世界来，那么很可能，因为很可能这个当然是因为很可能就类似像方舟这样的。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个新天就是在千禧年的属地部分的那些人，自然的就把他们迁到新地来。那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同，外里面的人是已经穿上了复活的身体，都是蒙恩得救的，还有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等等。那么等一等我会再详细的再去说他。那么但是呢，在地上行走的列国，那些列国是怎么来的呢？列国我刚才说过了，只要他们其实是进入永生，他们不是得着永生，我们信耶稣的是得着永生，所以后来能复活。他们是进入永生，那么这个是绵羊，你这是神，这个神赐给绵羊的，所以他们进到那个永生的范围。他们仍旧结婚，仍旧生子，仍旧有，所以神说要慈爱达到千代，所以证明说他们还是一代一代的下去。但是呢，在新耶路撒冷的，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承受不朽坏的国，所以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先把这个把它讲清楚了。然后现在呢，我觉得要建立一个观念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新天新地并不表示你不认得旧天旧地。什么叫新天新地呢？就经过神审判以后，然后呢，整个的地和天呢就穿上了荣耀，所以披戴荣耀的天和地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神在旧天旧地之外再创造一个全新的，没有。所以你仍旧可以看见旧的影子在，但是已经荣耀了。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身体复活身体变化一样，所有蒙恩得救，所以我们复活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披戴了荣耀，所以仍旧不要忘记还是会吃，主耶稣还是会吃，还是缓缓上升，所以给你感觉就是实实在在的。今天你感觉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穿上了荣耀身，你还认得那个人，不是那个人是完全消失了。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神公救赎的计划。等不止我们主回来以后，我们这个人要披戴上荣耀，整个的天和地要披戴上荣耀。所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你还可以看见一些耶路撒冷的影子。耶路撒冷是三城，所以新耶路撒冷也是三城。那么耶路撒冷，你就要到了新天，到了千禧年的有是四方的，有这边三个门，这边三个门，你到新耶路撒冷去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多多少少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千禧年的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耶路撒冷，所以是新耶路撒冷，而且呢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不是从此以后你就变成灵了，变成天使了，不是，你还是有身体，而且你现在你能感，你现在感觉主的同在是灵里的同在，但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穿上荣耀身体，主也荣耀身体，你能亲眼看见他，你看见他的脸，那弟兄是实实在在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能把它废去，如果这个把它废去，整个经文就没有了，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思念主的回来，我们巴不得能亲眼看见他。那弟兄姊妹，难道你没有经历主的同在吗？难道今天主的同在不够吗？主的同在不够实在吗？当然实在，但你希望什么？你希望看见主的面。那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彼得你认得，看见你的妻子你认得，看见你丈夫你认得。所以不要忘记，主没有把我们废去，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人样子。今天天和地还是天和地，不过现在天和地比从前大得多了，你看见吗？现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比现在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所以可见那个整个的地球应该比现在大得更多了。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有的星球会发光，有的星球不会发光，跟它到底有多重有关系，有多大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但是不要忘，一切都是属灵的。你不要忘记，当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但是不是表示你没有身体，你有荣耀的身体。那不是表示没有天和地了，那弟兄姊妹还是有天和地，都是实实在的天，也实在地。那因为这个缘故，也是实实在在的耶路撒冷，清楚了。不过地上的耶路撒冷，你今天去没有荣耀，你看不见荣耀。但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荣耀，稀奇不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属灵的，你不要因为说讲属灵的就把这些东西废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见你把人的盼望全部废去了。要记得耶路撒冷这个谁呢？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住的乃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那好，我们现在稍微细的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一章前面说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台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圣城呢已经有了，不过呢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表示本来在天上，到了千禧年在空中，现在呢降到这个地上来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听见大的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就像什么呢？就像当初在旷野里面神的帐幕一样。那么在神的帐幕，你若读民数记的话，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当你看见，当你在大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神的帐幕的时候，你看这边有犹大的名，有三个支派，这边三个支派，那个三个一共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新地，你看现在什么样呢？就神的帐幕在人家，他要与人同在，不是和以色列人同在。现在不分以色列人，不分外邦人，你看见现在没有，已经没有那个分别了。在千禧年有，但是现在完全没有。现在这个人就是神所创造当初亚当的人，所以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时候，看那，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事、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么下面接着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整个的重心呢就放在新耶路撒冷。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得胜的是谁呢？
这里得胜是指的所有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是得胜的。那么住在城外的，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住在城内的，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但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都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里在这个国度，国王跟国民中间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通通是王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前途，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很清楚的。现在的天堂是在天上，但到了有一天，天堂要从天而降，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然后下面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南边也叫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新嫩谷，那么他们的垃圾都丢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那里的虫是不灭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用这个来形容地狱，形容火湖。所以我们就要等到新耶路，将来新耶路撒冷要记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南边，大概是南边，那么就是火湖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既然火湖是真实的，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真实的。不过现在我们要严格一点，从解经的角度，我们要问到底新耶路撒冷城会不会真的是那么一座城，真的是实实在在，但是属灵的不要忘记啊。而且并不是因此就把属灵的意思把它废掉，这里面包括荣耀的教会，包括亚伯兰所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这方通通要各方面都要顾到，因为现在讲的宇宙的结局了。对于教会来讲，我们要问到底神能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不是他终于等到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你看，答案通通在耶路撒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这里面不要忘记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它是不是实实在在一座城。那么所以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腹和羔羊的妻当然是表号嘛，没有错嘛，你很清楚这是表号，就好像七个金灯台，金灯台是表号，没有错。但是下面有解释，对不对？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你要按灵意来解释它，因为它指的教会来说的。但是教会就是教会，你不能把教会再灵然解释，不可能了吧？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是七个金灯台解释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就是实在，你不能再灵然解释，不可能了。这个灵然解释是可以的嘛？好，现在同样的，羔羊的妻或者心腹是表号，那么下面要解释他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新耶路撒冷城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你不可能再把它灵然解释，不可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因着这个缘故就把所有属灵都推翻了，没有，不可能的。里面属灵的意思还在，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架构，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你就能够从里面读到属灵的意思。就好像以色列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你就能够在那里面有，就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你读到大卫一生实实在一生，你就能够读到属灵的教训。同样的一件事，并因如果你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两面都顾到，你不会只是因着顾到属灵的，你就忘记到字面的，然后因着字面你就忘记了属灵的。所以要记得，主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回来的，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的同在，然后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就是面对面的同在，而且我们都要见他的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绝对不会不记，比今天不实在。我们今天是怎样实在，那天是怎样实在，不过今天所有修复的都不见了，所有短暂的都不见了，而且我们披戴着荣耀，而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披戴着荣耀。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也就是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我们大概有一点的认识，我们有了认识以后，我们就能，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这个属灵的意思。我想这样就会很清楚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在一起，然后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才有一个概念。那我们希望能对新耶路撒冷有个概念，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将来我们住的天堂，我们住的家是什么样的家，不是。那实在说来，你真的是黄金街道，那么你就很难想象。但是问题不是，圣灵这样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实实在在是有这么样的地方。那么好了，既然这是真的一座城，真的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你要明白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看这个本文然后就解释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要紧在哪里？就是讲了新耶路撒冷，他明明讲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整个新耶路撒冷是先是今天在天上，然后呢降到空中，然后呢降到地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你不能光根据启示录所启示，你先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今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包括有多少？将来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也包括有多少？那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是实实在一座城，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东西？到底包括了哪些个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出发，我们才不会走迷了路。所以要紧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不要忘记，天上的耶稣来，天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到底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有天使，还有呢有教会，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神当然在哪里呢？还有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指着谁说的？这个当然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因为你要读前后文，明明你如果明明读到后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旧约的信心的英雄，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同来到了锡安山，所以现在不止教会来到锡安山，现在你看见旧约的圣徒，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一同来到锡安山，所以主耶稣才说，亚伯拉罕、以撒要和我们一同坐席，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同在一起的呢？那当然是包括在耶路撒冷，新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并新约的中保耶稣等等。那么很清楚，那么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概括。虽然这个启示录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整个教会，还有没有告诉我们千千万万的天使，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到启示录这二十一章的时候，你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旧约的圣徒在哪里，教会也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清楚的印证呢？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的，我们现在姑且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哈，它是有高大的墙，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但是现在这个天使是看门的，明白吗？天使永远是服役的灵。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这里圣灵给我们点一下，他是看门的，明白吗？他一直是为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然后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既然十二个支派名字，可能有犹大支派，有这个支派那个支派，所以毫无疑问，新耶路撒冷当然包括旧约的圣徒，否则怎么会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很清楚的。然后呢，然后下面，然后告诉我，那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这就是新天新地，不，这就是千禧年那个圣殿的样子，不，城的就是个样子的。然后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门是十二个支派，但是根基呢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当然包括所有新约的圣徒在里面。所以圣灵就用这样的点一下，就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是不实在，它实实在在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说这里的比喻跟现在的比喻不一样。因为这里的那里的比喻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这个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今天的碧玉没有明如水晶的，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碧玉是透明的。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今天的金子是透明的？没有。但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看见金子是透明的。怎么回事？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要问大家，每次大家写字的用什么来写？用铅笔来写。铅笔写，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因为铅笔有个铅笔芯，铅笔芯你读化学就是碳，对不对？但这个东西是最脆弱的，它经不起压，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心碎了，然后就碎，然后就一路上就有痕迹，你就可以写字了嘛。所以这是全最脆弱的，也是最黑墨黑的，这是什么？这是碳。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碳，同样这么脆弱，你如果把它放在地心里面，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结果就变成金刚钻。金刚钻是完全透明，这个笔芯是最脆弱的，金刚钻是最刚强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你看见说钻石呢能够把光能够捕捉在里面，给人看见彩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城像碧玉，像极贵重的宝石。现在你看见，当你再看见新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不透明的，到那一天，因为神就是光，结果你在整个钻石里面你看见彩虹，好像你把光抓住了，你抓得住光，这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到了那一天，因为够高的温度，因为够高的压力，这是新天新地啊。所以新天新地的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原则是一样的。比方说看这个碳是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这个脆弱的变成最刚强的，那同样的东西会变成透明的。弟兄姊妹，这是因为受热受压的缘故。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还是同样的原则，到了新天新地，那么有够高的温度，有够高的压力，可以把金子变成透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都代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那时候圣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今天在地上只有碳能够变成钻石，但到了那天金子是透明的，还有呢碧玉也是透明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天和地穿上了荣耀，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穿上了荣耀身体一样。那么就这样荣耀的身体，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宇宙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不是一切抽象，不是说好了不一点不是，你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主擦干的眼泪，你真的能感觉到主擦干你的眼泪。所以不要，不是说没有感觉是木头，不是。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然后呢，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慢慢就很清楚了。你远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就像神把圣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最高的山，那么那个高山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千禧年，就是这个大地震以后，然后那个山不是变成最高的了吗？然后天使呢就不是，然后那个圣灵呢就把以西结呢就带到那个高山，就看见圣殿就在那个山上。所以呢，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神把这个圣灵把这个约翰呢就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宝座就在那里，然后所有的所有的河水呢就从那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所以这就像神给以西结的启示，现在呢神给了约翰的启示，神要以西结量，神也要约翰来量。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不是没有尺寸的，是有尺寸的。如果光是林然解的话，有一件最不明白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墙呢，这个宽呢是1500英里，长是15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因为里都旧约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至圣所，长宽高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是1500，那么长那么高，那么还有，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它的墙很矮。墙呢只有144轴，144轴像什么呢？像是今天一个3-4层的高楼，结果你的城墙还不到一寸，那你说这个城墙有什么用呢？但是很稀奇，这个城墙啊是万里长城，是比今天的万里长城还要长。有的人因为现在到底有多长不知道，最近听说可能是有5000英里那么长，但是普通大家认为，如果你真的看看北方，弯来弯去，你可以变得很长。但是其实在中国的北边，如果万里长城真的筑起来的话，你知道你就知道那个大概有多少。所以普通比较保守的大概是3000英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整个万里长城的应该不，今天真正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呢？是个万里长城，最少应该比今天万里长城要大要长，可能2倍都不止。但是不要忘记，它全部是透明的，因为那个墙是碧玉的，所以呢，你看神的光啊，就是可以从里面透出来。那么这个对人来讲，不要忘记，因为它140轴还是好几层高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爬进去的，每一个人都要从墙进去。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城墙乃是义门呢。所以没有义的人根本不可能进这个城墙，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门通通是珍珠，都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你要进新耶路撒冷城，你一定要从城墙里面进去，不可能爬上去的，因为比每一个人不知道都要高多少。所以圣经说高大的墙就是高大的墙，但是高大的墙和整个城的高度不成比例的，不是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安全的问题，那个时候只有分别的问题，还是有城外，还是有城内，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不要忘记，城内的通通是得胜的，而且他们的产业全地都是他们的产业。还有呢，城外他们到了一个时候，也像当时以色列人也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就归给那个城，那个荣耀可以指着他们的财物来说的，把他们最好的献到这耶路撒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个城墙不是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嘛，所有的都受了审判了，所以那个只是界限来说。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人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行走在那个光里面。因为透过这个城墙很高，又是碧玉墙，所以你能看得出，那个光照出来的时候，那么万国和君王呢，他们就走行，这个列国呢就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所以神的话很清楚的。那如果他是凛然解的话，那为什么有城外城内呢？还有为什么又来个城墙那么矮，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圣灵这样提，当然有它很重要，当然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还有呢，城内城外不同，城外呢还有太阳，还有月亮，所以城外呢不要忘记还有白天，还有晚上，所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为什么？因为在城内不用日光，也没有太阳光，乃是圣经告诉我们，羔羊为城的灯，乃是有神的荣耀光照。所以神和羔羊就取代了太阳跟月亮。弟兄姊妹，取代了不错，但是结果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因着太阳从来没有下山，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里面为什么没有黑暗呢？因为从来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到了新天星，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住在城里面，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所以他不疲倦，他不需要睡觉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城外的不要忘记，他们还娶妻还生子，他们还一代一代下去还是有的，而且他们还是软弱的。所以呢，
这为什么才需要什么呢？才需要树上的叶子来医治万民，不是指着还有疾病没有，这些通通没有了，不过还有软弱。为什么没有软弱？为什么有软弱？因为他们没有穿，他们的还是肉身，不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所以当你仔细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应该看见这些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当你真的把这一段仔细读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个重点，我想这个很重要的。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先是讲到那座城，然后呢讲到殿，最后讲到那个花，讲到那个乐园。那么刚好是三段的，因为圣灵呢就要借着这三段把他所要启示的重点呢把我们启示出来。那么首先要记得，就是当你远远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所以第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们说光辉原文是光体，所以现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因为不你要记得，那整个城等于这里到拉萨，到西藏的拉萨，等于这里到到这个北京，然后等于整个的中原比中原还要多，中原汉人所住的不过45%，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过，把刚才其他拿掉60%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但是呢，整个的城对于整个外界来说，它乃像星球，也像个星体一样，是发光的。那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大的灯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羔羊是城的灯，但是神的荣耀光照。所以当你读启示录前面三章，只讲灯台，没有讲灯，但到这里呢，没有讲灯台，没有讲灯台，讲灯。所以可见什么？可见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那个灯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本来在今天时间里面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到了将来的时候乃至指宇宙的教会来说，所以你看见最后神果然得着他荣耀的教会。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那我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还有呢，你再读下讲的那个城的时候，你叫那个城呢，很自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城呢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严格说来，不光根基，你因为你看他那个，看他那个整个他，因为12块宝石嘛，这个宝石是很大很大的宝石，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宝石，你明白吗？因为新耶路撒冷城是有根基的城，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这12块宝石上，是以羔羊来做根基的。而它的面积呢是1500英里，换一句话说，就那个整个的面积就像整个中国的60%那么大的，那么大的宝石，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试着想象，不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就是了。然后弟兄姊妹，第一块当然是彼得，然后第二块呢是谁，第三块是谁，但是当初神遇见彼得的时候，你要成为基法，他本来不过是泥土，结果呢他又变成一块活石。那不只是活石，到了新耶路撒冷他要成为一块的宝石。所以你看见这个明显就是圣灵在，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在彼得身上坐，在雅各身上坐，在羔羊的羔羊的这个同伴身上坐，结果你看见他们成为了这个圣殿，成为宝石，也成为根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然后呢，来到圣殿的时候，你就看见12个门乃是12个珍珠。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整个这里所启示出来，有的没有讲，有的启示出来，你看见是珍珠、宝石还有金子。所以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金的感觉，就是城的，就是珍珠还有呢就是宝石。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他告诉我们城是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那么弟兄姊妹，城墙我懂，城墙的根基，城墙呢是碧玉的，所以你看整个那个万里长城啊，是如果仍旧是绿色的话，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光，绿色的光芒射出去非常非常的美丽。但同时说，既然墙是碧玉造，那么城是什么造的？城是金金造，而且是透明的。 那这怎么去领会它？什么叫做城市精精的？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英国去，有机会到苏格兰去，有机会到苏格兰最北的一个城叫做阿伯丁，你们如果到过阿伯丁，你们知道阿伯丁那个整个城所有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来建造的。但花岗岩有一个特点，等到啊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云母片，结果那个云母片呢会给你一个感觉好像是银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到了好天气，你到了阿伯丁去之后，你觉得整个的城是银的，明白吗？所以到底将来这个城怎么会是金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主的话说金的就是金的，而且是透明的。所以光是这句话我们就明白这是一座城，所以这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主说为我们预备，而且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与神同住，因为这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当然不管是城内城外都是与神同住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我们当然与神同住。那么这个同住的内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整座的城到底怎么建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不是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荣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很清楚，圣灵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那么这是城，然后呢你来到了，进到了城门，当然从城门最后你就从城门进去，然后呢你最后就到了宝座。所以如果你仔细从21节以后，你就看见怎么从门进去，然后最后呢怎么到了宝座。那这里面有几件事要记得。第一，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街道就一条街，没有第二条街，所以你不会迷路的。香港你会迷路，很多很多的路，有人说你来跟着我这条路，有人说那条路，所以我们很容易迷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路，只有一条路。为什么呢？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最后你一定达到宝座的。那我对不起，我差一点忘记了，你这个城怎么叫高度？城墙我们说过只有250英尺高，大概就几层楼高，如此而已嘛，算高大墙而已。但是高度呢，圣经说是1500英里，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神当然是在他的宝座，当然在最高，就像那圣殿一样，所以他的宝座在最高，所以我们知道说生命的水才从那最高地方流下来嘛。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第一个，生命树是单数的，生命的河是单数，只有一条河，那个街也是单数的。而且呢不要忘记这一条河呢就留在这个街的当中，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如果从21节读以后，你慢慢的你从城就进到殿，然后从殿你就进到那座的，你就进到那个乐园。因为我们知道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好像被带到伊甸园，不是伊甸园又回来了吗？伊甸园只是2度的，现在是3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你真的到了读了22章前面5节的时候，你看这不是立体的伊甸吗？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生命树，你看见宝座。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说生命的水河水从伊甸流出来，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河水是从神的宝座上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整个新耶路撒冷，如果你从圣殿从这个门进去的话，那么普通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当然要到圣殿里面去。但是呢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只是一条街，但是而且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珍珠乃是水族受了伤害以后，然后呢它包容再包容，最后呢珍珠就产生了。所以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说的，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受了伤，但是呢弟兄姊妹，结果你看那个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珍珠都是门，如果不是主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那个门，没有可能的。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珍珠门。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那么所以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行走在上面，弟兄姊妹，金子乃代表什么？代表属天，乃代表神的性情。所以 但是要紧在这里，你一进了门以后，你就走到那条街道上，那条街道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你走到最后的结果一定走到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凡是不带到父跟前的都不是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不管你从哪里进来，你最后一定会达到宝座的。而且呢，这个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然后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你到了城，你当然希望说能看见神的殿呢，但是呢没有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罪已经没有了，现在不再有罪，所以不需要寄生，就不需要流血，所以现在不要再牵牛牵羊来，所以当然那个献祭的功用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把献祭的功用拿去的话，那殿就有功用，就是与神同在的功用，那就是说与神同住的功用，也有神呢、啊、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这不是摩西的祷告吗？但是问题就是世世代代神怎么做我们的居所？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牵牛牵羊来，所以人有罪的，有罪，人就有罪的时候，当然你需要献祭。现在呢没有罪了，所以当然就没有殿了。但是现但是更重要在哪里？重要告诉我们是旧约的殿，特别是指着什么？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所以现在有神自己说同在还不够吗？所以当然就没有，所以圣经不是没有殿，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成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殿中，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宝座，这就是这就是在千禧年的圣殿所给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好了，那么你终于来到殿了，那么然后呢再交代一下，城内呢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野羔羊为羔羊城的殿，那么列国呢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呢城门白昼总不关闭，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关于殿的部分。那么然后呢我们自然就来到22章第1节到第4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个至圣所，新耶路撒冷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当初神从伊甸园开始工作，现在最后呢终于神成功了他的工作，意思就是当神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以伊甸园来做模型做根据根基的，所以神就把约亚当跟夏娃放在那里，放在伊甸园里面。那现在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见有羔羊和羔羊的旗，在伊甸园有亚当跟夏娃，在现在那个是伊甸园，但那个是花园，但是现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花园城，是伊甸园立体化了，所以那里有什么呢？那里有亚当跟夏娃，这里有羔羊和羔羊的妻。那么那里呢？你看有神与他们同在，有神与他们对话。你看这里神也与他们同在。那么在新，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神怎么在建造新耶路撒冷？神怎么做这个工作？神当然以他当初的伊甸园的这个蓝图，因为当人堕落没有当人没有堕落以前，当神创造人以前，神就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神就建造，就按着这个最后就那时候最后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么那个情景应该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完全一模一样的。不过很可惜，神还没有建造好他的地城，人已经堕落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那么重要？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建造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就变成关锁的园。那不只是关锁的园，你读圣经也，你读旧约圣经也给我们看，因着关锁的园自然就变成浇灌的园。所以伊甸园乃是被生命水浇灌的园。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沿着河床走的话，你很快找到金子了，等一等你找到珍珠，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奉献给主，你只要照着生命水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将来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建造成功的，乃是因为乃就像在伊甸园一样，如果这里有生命树，我们根据生命树的原则来行走，然后我们跟着生命河往前走，那么你只要沿着河床走，弟兄姊妹，圣经说那里不只有金子，而且那个金子是好的，所以你找到金子，找到珍珠，也找到宝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整个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材料就是珍珠，就是宝石，就是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把预备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哪里的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今天主在你身上，你只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走，你一定有金子。我女儿十岁的时候，她那时候不大懂得属灵的事，她刚刚得救，她喜欢读圣经。结果有一天呢，她的父亲，她的祖父，她这个外祖父生日，她要送给她个礼物。结果呢，她哥哥看见了，就说：“哦，女孩子不应该送金笔，应该送手帕就好了。”结果呢，她不肯。那么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结果他们送了礼物，结果他这个谁呀、啊？这个我那个小女儿呢？结果是我的儿子送了金笔，所以我想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问我那人，你去问问看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我女儿告诉她妈妈说，她说我觉得我爱我的祖父，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所以我觉得我要送给他金笔。但是呢，我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他一直说一直说，我就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他才十岁啊，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运行，什么圣灵在里面感动，没有的。他只知道胃在他里面说话，说了说说说，他就哭了，他就把给别人了。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十岁的小孩子，我们看他身上有金子，有神的性情，你看见没有？他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没有多久，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金子，在我们身上有宝石，宝石经过高热，经过高压，然后我们受了多少伤，饶恕一次两次70个7次，包容再包容，本来沙应该排出去，结果包容没有多久就变成珍珠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带领人信主了，因为世界上说门都没有，但是我们是那个珍珠门。所以你只要传福音，人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进到什么，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读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你才明白过来，原来神当初的旨意乃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但那个蓝图什么蓝图呢？蓝图乃是伊甸园的蓝图。所以等到最后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伊甸园有生命树，这里有生命树。伊甸园有知识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已经没有，因为巴比伦倾倒了，所以没有了，那个树已经砍掉，永远砍掉了。所以现在只有什么？只有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人那个就人的过的日子就像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要过的日子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你今天看的河不一定明亮如水晶，如果有一天你如果到哪里去，到这个纽西兰去，你就知道很多的河会叫就像绿宝石一样，像蓝宝石一样，稀奇的不得了。你可以看见鸭子滑水下面，所有它下面滑的样子你就看得出来，明如水晶。因为今天地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受污染的，就是纽西兰这样的地方。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将来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生命水的河明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这是什么？这很清楚就是以西结圣殿的情形。不是你明明看见那个水从哪里出来？从神的宝座里流出来吗？然后一直流到外面，流到死海，所有都活过来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千禧年，现在到了什么？现在到了勇士，现在到了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树只有一棵，怎么可能在这边有那边呢？所以这种树很可能像榕树，这是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像葡萄树一样，
两旁都可能会有的。然后呢，这个十二结这个结十二个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所以可见还有月亮，对不对？否则怎么叫每月呢？所以还有月。那么然后树上的叶子呢，乃是为了医治万民的，因为他们会软弱。那么生命树的果子是赐给谁？是赏赐，赐给所有得胜者的。你记得吗？那个是，这就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所以到了新天，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我们的，就变成了我们的食物。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没有人呢？有的人说，哦，这启示录所形容好像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街道还没有人，没有讲到人来人往，也没有讲到你将来要住的公寓什么样子，没有啊，圣经都没有提，因为那不是启示的重点。重点什么呢？重点就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个个都是神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这是最宝贝的一句话。我们要面对面，我们不会被击杀的。本来我们不可能见神的面，一见神的面就化成灰，已经化成灰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乃是靠着主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乃在灵里面与他相见。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的面对面，主耶稣是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是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通通是清心的。然后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见神的面，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额上。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是仆，不只是仆人，而且是君王。没有提到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罪已经没有了，没有。所以现在呢，我们一面是君王，我们是仆人，就是仆人也是君王，能够天天见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大概的情形。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大概，因为我们不是想象将来天堂什么样，不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记住几个启示的重点。你记住启示重点以后，然后呢，你就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呢，如果根据圣这里所启示的，那么大概呢，我们可以猜，这可以想象，这是帮助弟兄姊妹想象，那么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勉强的给几张弟兄姊妹几张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扔掉，你们不一定要记得，因为这只是帮助你啊，而如此而已啊。我们不希望人因着这个缘故就以为真的这个样子，不是，这个只是根据这里的启示。大概怎么样，我们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而已。比方说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个高大的墙，那么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墙上呢有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生命的水不是流出来吗？最后一定有流到城外的，所以很可能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的那个水是往东流的，所以这个东边的门应该是犹大的门，所以很可能那个水从那流出来。然后刚好呢有一个珍珠的门。那我再说，这个不是一定这个样子，只是提给大家一点的示意而已，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启示重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右边大家看，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这实在像一块宝石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个大一座大的高山，然后你看见说，然后从宝座路上一直下来的，所以呢，然后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下面有彩，有不同的颜色。这哥怀德弟兄呢，他研究过所有的颜色，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就是像彩虹的颜色，其中有一部分就像彩虹的颜色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么自从这个挪亚方舟一家的人方舟进到新的世界，你看神给他个彩虹，告诉他们说他再也不要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你从远远看过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城就像一个灯台，充满了神的荣耀。然后你看下面整个的根基是羔羊做根基的，那么就十二个 12个宝石，就好像就整个城就好像在那个彩虹上面一样，这只是帮助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阿伯丁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银城，一看看就是银的。那么将来呢，那个城是金的。圣经只是点到为止，圣经没有，因为反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等到你将来到了那里，你知道一切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是绝对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为着要明白主的话，我再说明白启示的重点，我们才把这个给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有人因着这个，所以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把这个给弟兄姊妹给别人，因为你们在这里是得了帮助的啊。那么然后下面这样，这个最下面这样的，就是说啊，那个这个比方说这是神的宝座，如果神的宝座的话，那么这个水呢是从那里流下来的，那么然后那个生命水呢又在街道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街道啊，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街道也自自然然的就盘绕着整个的山一直下去。所以等到快到地面的时候，12个门，那么刚好这个街道经过12道门，所以整个的街你看是一个。那么而且呢，是因为是刚好生命树是生命的河刚好在街道的中间，所以你可以猜想大概圣经没有说，那么大概呢，我们知道这是1500英里以上，那么在神的宝座有水流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路呢，一直这样转下去的。那么，所以怎么转下去呢？就这两个图告诉我们的，你看见吗？这两个图，所以你从上面看上去好像一直这样盘，只有一条路。然后中间呢，很自然的水也就跟着流下来。然后两旁都有树。那么，然后我们画几个帐篷，不是表示将来，就表示与神同住的意思。这只是寓意，并不是真的如此。所以，这是只是给大家一点的暗示，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新耶路撒冷，大概这样。然后转过来，那么就是新的伊甸园了。那么大家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新的伊甸园呢，是最左边的。那么因为上面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你看是螺旋形流下来，你就知道说那个街道也如此，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你都可以达到神的宝座，都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都可以见他的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所有的基督徒还有我刚才讲过旧约的圣徒是住在城里面，他是居民，那么城外的他们是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走的，所以详细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右边这两个图大家记得，这个真的，你如果到这个颜色不是挺好，你如果真正原来的颜色是绿的，这是蓝的，真正像蓝宝石，真正像绿宝石一样，那我们不知道将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所以大概我们请一个姊妹画，这是你们中间的一位姊妹，那么请她帮忙用电脑帮我们试试看画一下，所以点到为止。那么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河流下来，然后旁边就是黄金街道，你看这个黄金街道，然后中间呢是有一条河这样下来，然后黄金街道呢两旁都有生命树，因为好像葡萄树一样就爬在两边，那么还有12个果子，这个姑且好像是葡萄，不一定是哈，所以这是12样的果子，所以大概那么就这样的盘桓一路上就这样下去的。所以我想这是为着年轻弟兄姊妹，尤其为着初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帮助。不过记得两点，第一就是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写诗的人，你记得尼弟兄写了两首诗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一首，到了后来成熟的时候是另外的一首，其实是一首诗歌。他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我的家在众星上面，然后你读，你发现内容呢，后来他比较成熟了以后，那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天堂是爱是光又是那是370，那我只是提一下就是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就知道，回去就可以。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宇宙的结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最后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么很可惜，就是有的人因为讲属灵就把整个天堂取消掉，所有诗歌里面讲天堂通通把它换掉，通通不见了。那么还有呢，那真的好像那就是，这就是我，所以你一把它凌然解以后，就把基督盼望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忘记了属灵的一面，没有。你看见吗？这里有两次，你记不记得？两次，一次呢，就是当这个什么，当这个约翰听见说，又听见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跟随羔羊，做了羔羊的同伴，然后他听见他的老师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他知道说他和安德烈和所有跟随主的人有一天要做他的新妇，他知道他的前途。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等他看见七个教会的情形，他心中就冷了半截，什么时候教会能够达到这种情形呢？但是感谢主，主借着得胜者，你看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教会的得胜。那我听说有人听了这个道以后啊，就说那好的不得了，我们就可以搭便车就可以啊，反正这些得胜者替我们得胜，我们失败就可以，不可以？你看见吗？是得胜者催促主的再来，所以因着你得胜，主就来了，主就来，你就迎娶，就迎娶心腹，他就得着了荣耀的教会，明白吗？所以他早来了。在早来了怎么办呢？那些晚得胜的怎么，或者没有成熟怎么，总要成熟，你不成熟怎么把你摆在新耶路撒冷啊？你明白吗？所以还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堂啊，这个如果一个人烟瘾发作，那么你若天堂，那么如果天堂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天堂不能这个抽烟的话，那怎么办？这是不可能的。那烟瘾发作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成熟的人才能住在新耶路撒冷，否则你住不住的，你根本不可能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是这些得胜的人，然后迎接主回来，然后主就回来了，然后这个然后呢就有了千禧年。千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那些晚还没有得胜的，或者说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你补课的时候。怎么补课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好像你大学四年级毕业了，好了，大家都四年级毕业，那么好了，等到你毕业的时候，有的人因为这门也不对那门不，他要修，把它好好修完才能毕业嘛。所以怎么办？他只好暑假别人去玩耍，别人去玩万里长城，他在那苦读苦读苦读，你明白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一起毕业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在新耶路撒冷所有蒙恩得救人，包括旧约的圣徒都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家，没有疑问，个个都是得胜的。所以你看神不会失败嘛，我们怎么样都要得胜。所以你不是搭便车，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的，明白吗？都不是搭便车，没有一个人拉着车尾进来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终于等到这一天，看见你看羔羊这个婚宴的时候到了，而且现在这些人真的做了羔羊的心腹，这些真的得胜者做了羔羊的心腹。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么约翰太兴奋了，约翰看见那个太荣耀了，他就糊涂了，所以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你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等到约翰看见神的心意，主终于得着荣耀的教会，现在不只做羔羊的同伴，而且做了羔羊的心腹。哦，娶心腹的就是新郎。现在约翰，施洗约翰听见了，他欢喜快乐，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他想到他老师喜乐满足了，他自己也喜乐满足，他什么都忘记了，他糊涂了。弟兄姊妹，他是糊涂到太喜乐，糊涂到一个地步，
他还会去拜天使。然后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天使告诉他说，这些这个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一次，第二次又有一次，那就是等到整本的启示录都等到新耶路撒冷都讲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天使到了第五节不是全部讲完了吗？讲完了以后，那么
第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然后到了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那就表示整本的启示他都看见都听见了。他太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没办法来形容，我们人非常的笨，我们拙口笨舌，今天讲的最后应该是最荣耀，因为耶路撒冷是最荣耀的，现在终于那个时候到了。所以等到看见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你能感觉得到约翰所感觉，他太喜乐了，他太糊涂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拜了天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提醒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最后这一段话里面，主三次说我必快来。第一次说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二次说我必快来，因为什么？我必快来，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赏罚在我。他怎么赏我们呢？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都得到奖赏。怎么罚我们呢？所有那些撒谎的不信的都在火湖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我必快来。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明亮的，对于他一面是大卫的根，就是说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狮子，他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的确是做王的。对我们来讲，那是明亮的晨星，因为对于得胜者来讲，他永远是惊醒的，永远不肯睡觉。别人睡觉的时候，别人糊涂的时候，他不肯睡觉。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主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说的时候，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所以所有听见主说我必快来的人，教会圣灵都应该说来。那么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们应当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去生命水喝。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又说话了。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主所说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弟兄姊妹，这刚好和前面一段讲，刚开始说凡听见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前面讲的福，这里讲的祸，意思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删减的。然后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也是我们的主，他说是了，我必快来。这第三次他说我必快来，我再说我必快来，不是我马上就来，我必快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一旦动身了，他很快很快，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应该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第三次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的聚集，但愿这一次的聚会只产生一个果效。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你如果什么都不懂，但你记得一件事，如果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能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最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神的同在。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卷书是从看呐、他驾云降临开始，到了最后是约翰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翰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写了约翰的启示录，他以基督的历史做他的历史，他写书信的时候以基督的经历做他的经历，他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以基督的前途做他的前途。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起来，我的美人与我同去，让我们一同穿山越岭。这就是约翰的书信，约翰的福音，还有约翰的启示录。所以但愿主给我们这一次恩典，让我们经过了24堂，那么尤其我们这一堂没有休息，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但愿主所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主所启示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形容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时间的祷告，需要多少时间默想。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把启示录多读几遍，你一定会感，你会觉得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也把我们这些信息多复习几遍，把几个重点多看几遍。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你如果懂得英文，你可以看古拜的哥怀德。如果你实实在在不懂得，我觉得你利用那本启示录释义已经够了，因为它几乎就等于把哥怀德最精华的地方通通把它解释出来。所以点点滴滴我们在这就不再提了。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明白所领会的一点点，我们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好不好现在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听见你话的结果是叫我们能产生一个强烈的祷告，有一个心愿，叫我们每天都做一个等候你主会回来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快回来，巴不得教会早一点的成熟。所以我们主仰望你，但愿你能够借着一般的得胜者能够迎接你的回来，催促你的回来。主啊，我们何等愿意这一天早一天的来到，为了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你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所在地教会的情形。主啊，不管我们如何，主啊，我们失望你从来不失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所要达到你最后终于达到。所以我当我们看见你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虽然有患难有眼泪，但是我们看见说最后终于达到属灵的丰收，最后终于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把荣耀，主，我们真是把感谢，把我们的赞美都像我们的都像我们的冠冕一样能够投在你的脚前。听你在教，听你全教会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